If 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你如果没有人在桌面上，在决策层上可以帮助你，你就发生的机会很少。州议员这个每个州不一样，我们马里兰州州议员是 part time 的，所以我们每年的从一月的第二个周三到后面90天是称为立法期。我们做第一代人是吧？除了 school board， 其实州级的立法也很重要。当时 TikTok ban， 我们 delegation 也碰到这个问题。有的 city 管自己的学校，有的 county 管自己的学校，联邦政府的教育部是权力非常小的，他管不到我们 local 水平的。我们总共有将近58000个学生，有一年的 budget 有一个 billion， 就10亿美元，有将近10000个教职工。很多事情都可以 fight， 但是你不肯所有的事情都 fight。
Hey， what's up？ 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北美华人故事访谈。各位好呀，朋友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预告一下线下的听友会，这是咱第一次整，就在10月19号周六西雅图。如果你居住在西雅图，或者那个时候正巧路过西雅图，希望可以一起线下相约，具体形式我还没想好，我也是第一次搞，尽量让大家都参与其中，半天时间不虚所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加联系方式小帅 FM。 本期嘉宾是马里兰州众议员 Delegate 武超，武超议员。录制之前我也是实在没有想到，都州一级的议员了，居然大多数绝大多数都还是兼职在做。他从2013年从湖北到美国来读博，是第一代的中国移民，他来讲述他的故事，欢迎收听。哎，我是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佐治亚小帅。这一期主题是什么呢？是大陆第一代移民在美国能否从政。哎，朝中有人好办事，老话是这么说。今天的嘉宾是马里兰州的众议院议员，马里兰州霍华德县和蒙哥马利县 9A 区的众议员 Representative 武超博士。武超博士，要不给大家简短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武超，是马里兰州众议员。我是2003年来美国的，之后在马里兰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2018年竞选我们郡的这个 school board，接着我当时赢得第一次选举，之后2022年竞选马里兰州众议员，并且赢得选举，所以这是我第二年在 Maryland House of Delegates。 我的选区代表两个比较重要的郡，一个是叫做 Howard County， 一个叫 Montgomery County。 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
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有很多是美国的，也有美国以外地区的，全世界其他城市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问了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或者说问了一些需要一些很基础的解释，你别嫌我烦哈。
没事没事。
你当时是怎么来的美国呀？
我就是 F1 签证嘛，我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在新加坡读了一个 Master Degree， 之后来马里兰大学 读 PhD，就是很直接的，跟大部分读书留学的这个途径一样的。
当时是念的什么学位？
我是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就是电子工程计算机的。我是研究这个控制算法这些方向。
后来毕业了之后大概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毕业之后就主要是做算法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做了很多年Signal Processing 啊，信号处理啊，当然很多 computer programming， embedded programming， 主要是这些方向嘛，做了很多年。接着2018年的时候，我们郡这个 school board 要改选，因为很多这个 incumbent 那些下面的都不重选了，所以那我就来试一下吧。所以就2018年开始选举，当然第一次选举大家得到很多朋友啊，还有我们 local 居民的帮助，接着就选上了。
说的很简短哈，就选上了。当时什么契机开始基层政治工作？
对，在我选之前，实际上我已经 serve community 很多年了。我首先 serve 的是我们叫 HOA， 叫 Homeowner Association。当时我搬到我们小区的时候，我们小区比较特别，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homeowner， 叫做 Columbia Association， 非常在全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homeowner， 有10万居民，一年的 budget 是80个 million， 当时的话，所以就规模非常大。我们有10个 board member， hire 一个 CEO。就是来 manage 这个地方的所有的这些 confidence， 要是你买了房子，你知道一个东西叫 confidence， 居民的这房子怎么管呢？比如说举个例来说，你房子要砍一棵树，你要批准，要申请，不是你想砍就随便砍的。就是你门要涂个颜色，你不能随便涂，是吧？它要保持一致整洁嘛，就是管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要在 homeowner association， 首先在我们 village 的 homeowner association serve 了2-3年吧，接着在我们叫 Columbia association serve 了4年左右。接着2018年我选上了 school board 的时候，我就从我们的 Columbia Association board 上辞职了，serve 这个 school board。
这两份工作都是兼职的？
对，所有的都是兼职的，都是基本是 volunteer 的。 HOA 都是 volunteer 的， school board 是有一点工资的，有16000块钱的工资。
OK， 这个教育委员会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
教育委员会就是像美国的，像大家也知道美国的教育是一个叫 local control，就是说有的 city 管自己的学校，有的 county 管自己的学校。美国没有一个说教育部来管理下面的，其实没有的，是吧？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部是权力非常小的，它管不到我们 local 水平的。接着 state 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教育都是基本是 local 的，每个 county 管自己的。从 county government 拨钱给我们 school board， 我们 school board 就自己管这部分钱。接着我们 hire 一个 superintendent 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它有 CEO， superintendent 就像 CEO。接着我们就像这个公司的 board member， 什么我们记得讨论一些政策呀，这些方向啊，接着让 CEO 来负责执行。其实相当于我们7个 school board member hire 一个 CEO， 让这个 CEO 来经营这个学校系统。
因为咱们华人很多人对于这个教育部门的理解，比方说上面有个教育部，下面省市级到每个县它的这个教育部门教育局，所以说像你说的这种，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比方说你当时大概做一些什么样的决定？
那决定非常多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学校什么时候开门， hire 多少老师，这个学校的 boundary 怎么画，我们有100多个 policy， 是吧？学校能不能用手机，这个课程怎么打分，选哪些课本， discipline 怎么办，要不要 hire police， 所有的就是跟学校相关的都有 policy。 policy 之后 superintendent 就根据这个 policy 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就是说把这个 policy 搞好，任何学校的方方面都有不同的 policy 来 guide，就像学生怎么穿衣服，是吧？都是这个 policy 的。
这个我感兴趣，就是美国的中小学对于穿着还有要求吗？我以为没有的。
有啊，有 dress code 呀，是不是？你比如说你不能穿个背心呢，举个例子来说。
背心是指比方说打篮球那算吗？
对对对，当然这每个学校系统也不一样，是吧？就是说我只是说我们学校系统，我们学校系统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Howard County 是在全国啊这个教育质量都很不错的，在马里兰都排名第一的。我们总共有将近58000个学生，有一年的八级的有1 billion， 就10亿美元，有将近10000个教职工，所以规模非常大。有76个学校，是吧？
我问个题外话，你刚刚说有7个委员，教育 school board 有7个委员，然后也有主席，你们这7个人都是选的，是吧？
对对，我们都是选的。
那你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像你可能教育程度还比较高，你是 doctor， 有些可能是
我是唯一的 doctor， 是吧？
对，有些是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职业，或者说教育程度，对教育程度没有什么，就是
这个对候选人没有要求，
对，
只要是公民。
这就是我的问题，你们怎么样去就是选票使你们 qualify 做这些学校的决策？但是这些东西从我一个外人的角度，不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嘛？就比方说学校几点开门，或者说学生能不能穿背心，短裤有多短，这不就你们拍脑袋决定吗？还是说
这也不能叫拍脑袋，是吧？假设我们有个政策说现在学生不准穿背心，这时候学校 school 有 professional staff member， 是吧？学校有自己的职业的那些 full time job 的，那些我们都是 part time， 对不对？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建议说我们要讨论这个 policy 了，他就成立一个 committee， 是吧？这个 committee 就是叫的 policy committee， 对不对？比如 student dressing code policy committee， 他可能有从各个学校请一个校长，是吧？再请几个 central office 的，比如说 professional staff， 再邀请一些社区的人员，比如说一些家长啊，加入这个 policy， 还可能邀请一些学生。那这个 committee 可能有10-20个人，有的家长说那不能穿，比如说 T 恤，是吧？这种背心，有的时候可以穿背心，那大家就讨论综合。最终就是可能说他这个 committee 讨论一下，形成一个意见，把这意见反馈到我们 board， 接着我们7个人讨论一下说，哎，这个 policy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make sense， 是吧？那就有可能 accept 他们，或者说我们觉得不 make sense， 接着我们就把它改一下呀，说哎，我不同意这个 policy committee 的，我要改一下，是吧？这都可以的。最终的决定权在我们 board， 我们 board 是简单多数通过这种 policy 的。
简单通过就是7个里面有4个人就可以了。
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 student board member， 我们 student board member 呢，有时候有的事情可以投票，有的事情不可以投票。实际上我们是有8个 board member， student board member 每年换一个新的，但是我们 adult board member 呢是4年，一个 term 是4年。
student 他们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是通过学生选出来的，一样的，就是竞选学生，比如说所有的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投票嘛，在学校里竞选也是一样。
OK， 小学生呢？
小学生不行。
OK， 那照你这么说，选择 student board member 这种层次的选举似乎对年龄没有要求，初中生高中生
没有要求，但大部分都是高中生。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因为就我的感受来讲，是不是说要在至少你得有知名度吧，是吧？是不是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
你首先要比较活跃嘛，对不对？你在你学校要比较活跃，你也是拿选票嘛，所以你基本你要对社区事情比较关心，你要在学校比较活跃。因为每次竞选实际上都有20多个学生的，你怎么让学生投票给你？一般的就是 social media 嘛，是吧？再加他有自己的 campaign team 呢，所以就搞得比较正式的。
OK， 他这种一个学生可能在自己学校里有知名度，但是你一个学区有若干个学校。
就是我们整个，比如说 school system 会组织这种叫 meet the your candidate。他首先他分个两层选举，第一层选举就是每个学校可能有5-6个代表，这些代表就是我们比如说有30多个学校，就是初中加高中一起有30多个，首先每个学校可能3-4个代表，这样呢就100多个人选，比如20多中选2个，这2个中最后进入决赛的时候呢，就所有的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投票了。
OK， 这听起来跟总统一样的，就是两党自己准备候选人，
对，一个初赛一个决赛、
啊、对，先初选、嗯、
但初赛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投票，只是一部分学生代表投票，
一部分人准备菜，最后所有人决定吃哪道菜。听起来你们县挺有钱的。
我因为我们系统比较大嘛，我们学校规模比较大，对不对？我们县也是比较富裕的。
富裕的话 budget 能有多少每年？
我刚才说1 billion 嘛。
1 billion 一年呢、啊、
对，
你们8个人管了、
啊、学生不管 budget， 所以实际上是7个人管。学生在 budget 上是不能投票的。
OK， 那你们1 billion 就是10亿的美金、嗯、你们大概下面有多少个初中多少个高中？
我们有40多个小学，20个初中，13个高中，
加起来大概
76个，应该是77个了吧。
你当时有什么在做这个 school board member 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重大的一些决定吗？或者说一些事？
那当然很多重大决定，就是说这么说，我4年的 school board 很多人没经历过的。选上第一年我们就讨论划学区，划学区是影响了很多家庭的，反正非常有争议性。我就这么说吧，是吧？ New York Times 来了， CNN 来了，这些国家性的媒体都来采访我，接着那些媒体记者车就在我们 school board headquarters 边上采访这些居民，反正就是影响非常大。你要 Google 一下，你还可以看到很多报道。就这是第一个，而且我在在任的4年划了2次学区。你想每次划学区，我们家长听证会第一次划学区就搞了8个晚上，从6点开始讲，是吧？讲到11点、12点。
当时比较争议的点是在什么？因为我印象中，我说划学区啊，比方说这个房子。
嗯，
他在这个 zip code， 他之前属于这个好学校，结果你现在给我翻到这个3分的学校，对我小孩教育影响肯定很大。我不知道你们当时这个争议点是什么。
争议点就是大家都不想换学校，我买了房子，我离那个学校近，我就想去那个学校。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整个县范围没那么大，这个学校的 boundary 这个范划的不是很整齐嘛，是吧？比如说我有的可能离一个学校比较近，但是我去了另外一个学校，因为社区人口增长不一样嘛，是吧？对，学校就是我只能招1400个学生，多了就超员了嘛，是吧？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学生变多了怎么办？那我只能可能划到他附近的学校，是吧？另外一个学校大一点，有的学校小一点。那这样的话，大家买房子的时候都有期待值的。我说我去学校，那你不能把我划到别的学校，基本上是吧？接着就是个最大难题嘛。
哎，我刚刚想到化学区，我脑子里最早想到的是教育质量的差距，不想从好学校换到差学校。但是你刚刚给我的信息是，其实很多人就是不想走得远。
但教育质量也是个问题，大家买房子一看，是吧？这个学区几分，这个学校几分，这个很直接，这也是一个理由，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那化学区听起来是一个很，首先我不知道2年一化是不是正常哈，还是说过于？
当然不正常了，是吧？
哦，
这个当然不正
常，
有些意外吧。划学区有很多种，是吧？有可能比如小范围的，就是我比如这个学校多了我就划这个学校的。但是我们当时搞了一个，就是 superintendent 出了一个 proposal， 说整个 county wide 的学生都要划，那一下子有7-8千学生，有9000多学生就要被划走。9000多个，你想我们就58000个学生，那就影响非常非常多的学生，非常非常多的学校，那就很多家长很不满啊，所以就搞得沸沸扬扬的。我上任说第二次划学区是因为，哎，我们一个新的学校开门了嘛，所以我们要把学区重划一下，要把有的学生划到新的学校去嘛。这次相对来说争议性就没那么大，因为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这是划学区经过2次，还有一个就是 COVID 的嘛，我18年上任的，20年不就 COVID 的嘛 ？COVID 的时候那就学校关门的嘛，挺难的，是吧？我们就一天到晚讨论说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可能说关一会儿就开学了，大家是这样想的。没想到一关就关了1年嘛，所以中间有个讨论就是说什么时候开门，或者有个 hybrid mode， 一部分学生去学校，一部分待在家里，就这个讨论来讨论去的非常多。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接着还有我们这边一个叫的 SRO， 我们学校系统有些学校是配警察的，美国其实大致都差不多嘛，就是我们 county 有警察负责在学校里帮巡逻一下，帮助维持一下秩序。但是不是整个美国都讨论起这个警察的问题吗？所以当时就碰上这个气氛嘛，这个也讨论很久嘛。还学分嘛，是吧？就是说比如我们学校高中生要不要排名，现在很多学校实际上都不排名的，只是说有 GPA 不排名。还有开学的时间，比如说很多高中其实开学很早，但是很多研究表明高中生起床太早了对他身体不好，是吧？有精神压力各种压力，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把高中开学推迟一下。那这个也讨论很久，就是做决定很久，就非常复杂了，是吧？接着还有比如说课程要不要打分，打分应该怎么打，是吧？有的说那我不要打分，我就直接给一个 ABCD， 或者说有的课就不给了，我这个作业要不要算分数，考试要不要算分数，是不是？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是一个非常感觉有争议性的话题，对有些人来说。但是对我们这种成长背景来说，考试是很正常，是吧？应该考试 AP 课应该是很正常的。但别人看来，有些人他就不这样想，有些 board member 并不这样想，对不对？或者说要不要警察，我觉得需要的，我支持的。但是有些其他的 board member 就不这样想了。
听起来就是你们虽然拿着一两万的兼职的工资，但是要干这么多事。
那你想想，一个 billion 的 budget 是吧？你就这样想。
啊，一个 billion 的 budget 只拿每个给七个 board member 支。
你这样想，你要一个在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 budget 有一个 billion， 他的 CEO 都拿多少钱？就是责任非常大，并不是说工资的问题，就是责任非常大。你要这么的学生，这么的教师啊，家长会受到影响，任何决定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基本做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都有人反对。
哎，那话说回来，你如果反对力量很大的时候，怎么样去妥协跟说服？比方我看你说 GT 还有音乐项目当时要砍，然后你坚持要把它给留下来。面对这种反对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课，你怎么样去说服跟妥协？
就是说这个基本就看首先你自己怎么想，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就觉得 GT 不重要，音乐不重要，那你可能就是说那你不支持把它砍掉，是吧？但是我觉得 GT 非常重要，是吧？音乐非常重要，那我就 support 它。那 support 它有两种途径，第一个是你要得到其他 board member 支持，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投票这些东西实际上学生都可以投票的，如果学生投票的话就需要五个人来支持，能不能找到五个人支持，五个其他的 board member 支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支持了之后你整个学校系统如果从budget上考虑，你最终只有这么多钱，你这边钱少了那边钱就多了，那边钱多了这边就钱就少了，是吧？怎么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就是基本是非常难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次讨论 school budget 的，这我就提了一个 proposal， 我说既然这么难，我们把学校这个气温改变一下，就是学校的 school 有都有空调暖气的，是吧？我就让你夏天把空调调高一度，冬天调低一度，这样的一年学校可以省100万块钱左右，一个 million。一个 million 是非常多的钱的，
那是
叫我们学校系统，尤其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 plan 好了之后，你再找钱的话，10万块钱都是非常多的钱。所以说如果能找到100万，那就非常多了。那我就是说提个 proposal， 那大家都很支持啊，就是最后想办法改变了，省了100万块钱，举个例子来说，是吧？那就是你既要找共识，同时你要提供一些 solution。
你说的这个好像大家都很容易赞同，因为你给大家创收了嘛，从没有钱的地方造出100万块钱来。我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场景，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该做，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不感冒，然后你怎么样去把他们给说服？
这个有一次啊，就这种就是个集体的意志嘛， board 不管怎么样，这种 board 决定就决定了。我举个例来说，当时有个情况，以前呢我们 county 的 private school 实际上可以利用 public school 的这个 transportation， 就是他如果线路比较接近的话，他直接到我们学校的校车，我们把他送过去，是吧？但是这样有额外的开支嘛，我当时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我说也就几十万块钱，是吧？可以帮助这好几百学生就有个校车，如果没校车的话，实际上对家长来说的确挺难的，是不是？那我就一直支持他，一直支持他。在我们 preliminary 投票的时候，我就说你不支持这个我就不投票，那就通过不了。那之后就把budget在 draft 的budget的时候就是投票，哎，大家都那就同意了，是吧？同意我的 proposal 支持，还是把他们 school bus 给恢复了。但是到最终投票的时候，这个钱的确是 match 不起来，因为我们先给个 proposal 到 county， 等 county 的钱回来之后，我们要再投支票，基本是我们要的钱基本是比 county 给的钱要少。那到最后那实在那80多万找不出来之后，实际 cut 掉了，那我也没办法，之后我也没说再坚持，有时候没办法，放弃了你就放弃了。所以说我觉得说其实我是不赞同的，但是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对，这种情况就是手续上可以支持你通过你，但是实际执行中因为现实困难
对，很多事情都可以 fight， 但是你不肯所有的事情都 fight。
照你这么说，这个像我这种比较偏执的人就不太适合。
你也没有啊，你一直投反对票嘛。我们有 board member 就认识嘛，不管怎么样都投反对票。
为啥？那他为什么还能被人选上呢？那
有这样的人嘛，有这种社会需求嘛，就是说反体制的呀，我就反对这，反对那，反对那，是吧？
就像之前有个人说，我几十年从来没投过反对票，
那也不行，是吧？就是有两个反应，是吧？第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系统运行的非常好。第二个，这个人就是说，可能就是跟其他 board member 处理的好，任何事情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反映到集中的最终的结果上。要么就是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主见，这个东西你也说不清楚。
你当时怎么决定说要选州议员的？
首先是因为有这个 opening， 之前的这个 delegate 退休了，有 open position。第二个就是想，我们做第一代人是吧？除了 school board， 其实州级的立法也很重要。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不光在 school board 上我们有人，我们在州里有人的话，这样我们的影响力更大嘛。所以当有 opening 之后，我就想说不定我应该 run 一下。在我 run 之前，当然我找到别的人 run school board 了，所以我就保证我们一直有人 run school board。
你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主要是华人社区吧，是吧？我们华人社区从我竞选成功 school board 之后，我们每两年都有一个人 run school board。 我2018年选上了，接着我们2020年又选上了一个 school board member，接着2022年又选上了一个，今年我们又有人让 school board， 这几年都保持了两个第一代华人在 school board 上。
刚刚武超议员说的 delegate 是特指州一级的众议院议员，对吧？
对对。
现在美国，因为你自己是第一代华人嘛，对，你出生在哪里？
我是湖北的，湖北黄冈。
出生在湖北黄冈的第一代中国大陆过来的移民。那现在不知道像州里面的议员，众议员也好，参议员也好，因为我知道像马里兰州一共只有141位州众议员，所以我好奇就是现在华人第一代大陆的移民在这边大概是怎么样的份额呢？
我们基本就是参与非常少，是吧？这个很遗憾的是，就是说我们第一代华人选上州级议员呢，我印象中可能就只有三个，我们州还有另外一个叫齐丽丽，北卡的有一个叫刘耀，就我们三位第一代华人选上的，从大陆来的华人就是非常少。
你当时是就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因为听起来他钱虽然多了一点，就是但是你肯定也不是奔着钱去的，因为你自己走你 IT 的路的话，爬梯子的话，你肯定赚的更多。
搞政治肯定是都亏钱的嘛，是吧？这个在美国你不要这样想，不要从钱那方向
啊，对对，
肯定是亏钱的。一个社区责任感，我觉得一个责任感，我们需要我们有自己的代表，有声音。我在 school board 上，举个例子来说，化学区，如果我当时不在 school board 上，我们华人社区受到的影响，亚裔社区受到的影响就负面影响就非常非常之大，整个 community 会被 break out。 但是因为我想办法跟其他的 board member work together， 是吧？最终把这些很多比较负面的把它解决掉了。英文有句话就是说 If you are not on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你如果没有人在桌面上，在决策层上可以帮助你，你就发生的机会很少。你可以说话，你可以反对，但是最终你的意见要被这个 decision maker 接纳。最好的是什么？ You are on the decision table。 我们第一代华人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不管是学习上的、教育上的、社会上的，是吧？可以把我们的很多想法可以分享跟更广大的社区社会。我们既有这个能力，同时应该有这个决心和这个责任，把我们的这些想法分享出来，不能一直老听别人的，是吧？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很好的 perspective，要有机会能分享，这最好的机会你就选上这个 delegate 或者 senators 或者 school board members county executive governor。 We need beyond the decision table、
啊、你这感觉跟我这个节目的名字突然契合了， Asian answers。 哎，我们亚裔也有一个答案。
It's a core right for us. We nee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serve on the decision table。
对，你能简单说一下作为一个州议员的工作日常吗？
州议员这个是每个州不一样的，我们马里兰州州议员是 part time 的，所以我们每年的从一月的第二个周三到后面90天是称为立法期，所以我们就是说讨论一般的2-3千个 bill。 这个 bil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议员有这个，如果英文就是 owner， 是吧？就是我们议员有权利推行议案。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议案就是说我在州的道路上装一些摄像头，这像我们马里兰州需要我们立法员同意，所以我们可以 propose a bill， 我叫 bill sponsor。我 sponsor 这个 bill 之后， bill 就进行讨论，到 committee 讨论， committee 如果通过了就到 floor 讨论， floor 讨论之后就是 the other side， the other chamber， 我们有 senate side， delegate side， 是吧？两边如果都通过了，签字就通过了，就变成法律，之后这个就写到我们的这个马里兰州的 COMA， 叫 Code of Maryland， 就是说哦，这成了法律，所以我们在那里装这个 camera， 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有个90天的立法期，讨论很多议案，这议案不管是通过还是没通过，就是在我们立法期所讨论的事情，这是立法期。那基本我每天早上去，晚上回。这个立法期之后过了呢，那就是我们叫 interim， 基本就是说休会了，但是实际上就是回到社区嘛。或者社区的话呢，就是基本开些会啊，是吧，跟各种 stakeholder 见面。还有像我做的比较特殊，就是我每个月搞个 meet and greet， 我自己的选区有很多 city 嘛，是吧，我就去各个城市搞一个跟选民见面会，就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想法，接着我们有自己什么想法，跟他们讨论一下。我每个月都去一个不同的城市，直到我们明年的立法会开始。明年的立法会就是明年一月份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去一个不同的城市跟选民见面。
那你在这个立法期一个礼拜要去几天呢？
每天都去啊，早上去晚上回啊。
那你工作就变成 part time 了？
对，我本来工作是 data scientist 嘛、
uh-huh.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实际上还可以 remote 做一些，但是我就变成 part time。
OK， 哇塞，明白了。那一个礼拜 bill 上面的事情肯定是超过40个小时。
对，就是工作的事情晚上也做一些，这比较忙，非常忙。
我 还是跟刚刚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比方说在 computer science IT 相关，你可能会有一些了解背景知识，但是比方说有的时候是交通的，别人提的是交通的，另一个人提的是治安的，另一个人提的是教育的，另一个人提的是这个公共安全卫生啊，这种怎么去做背景信息的了解呢？
这个每个议员有个 committee， 我们整个有六个叫 standing committee， 我在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我的 committee 主要 focus 就是 bill 到我们 committee 的都是什么 bill 呢，比如 tax exemption， education， gambling， 就这些议题。你其实听过一个 session 之后你就学习到，因为每个 bill 到你们 committee 来的时候有 bill sponsor 来讨论为什么这个 bill 重要，他会介绍一些背景，是吧，接着有 panelists 来 support 说、这个 bill 为什么要这个 bill 怎么重要，是吧，接着有 opposition 来说这个 bill 多坏，就是你通过多听多了解多阅读，你就自然了解这些议题了。当然就是说要能学习新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能学新的东西，这对你来说肯定是一个负担。
你们内部有不同的小组？
对对对。
然后法案的这个 owner 支持者和这个反对者都来你们这儿辩论、都来就是劝服你们，但是最后投票的时候还是所有的议员对所有的 bill 投票、
没有啊，他首先是在 committee 投票， committee 如果投票没过那就 bill 就歇菜了。
那如果通过了呢？
通过了之后叫到 floor 人投票， floor 人投票一般的，如果 你在 committee 支持了，你在 floor 人支持吗？你 committee 反对，你到 floor 也反对吗？
那如果比方说别的 committee 出来了一个东西、
那如果到 floor 投票一般的看情况的，我一般的都会支持，因为 你需要 trust 别的 committee，
除非说有明显违反你的价值观的。
对对对， committee 通过的时候也是 majority 通过的嘛，是吧，他有人会告诉你说我这个 bill 在 committee 通过是 majority support， unanimous support， 是吧，类似的会告诉你一下。
那你们工作在这种立法期要跟其他议员频繁的接触，我查过说马里兰州有141位 delegate， 你们彼此之间就非常了解了，还是说你只是？
那肯定大部分，对，首先对你的 committee member 你要了解、我们 committee 有24个人，那每天都坐在那里，是吧，看，一直看着，一直听着讲话，是吧、那你就对他们就很了解了，是吧，他们什么样的 position 呢，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就是你走到过道里跟他聊聊，吃饭的时候跟他聊聊，是吧，有时候晚上还跟他们 social 一下，自然而然就对他们怎么想事情呢，怎么看事情呢，你就有了解了。或者他自己的什么呢，成长经历， political experience， life experience， education experience， 这所有的你都会就熟悉起来嘛。
既然这么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从其他的议员身上有没有过学到最好的功课？
那当然学到很多了。我觉得跟你做到议员呢，不管或者其他的 position， 一个很重要的，你要会要听别人的意见， listen to others，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可能看问题只是从你的角度，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值得别人去理解的，所以你通过别人看问题的角度，哎，你说这问题也可以这样的想，因为我的经历让我觉得我没有那样的想，别人这样的想是有原因的，是吧，就听听他怎么想的，讨论一下，或者说哎，你这想到底怎么样，是吧，一定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因为你只是所有的 committee member 当中的一个，你可以说你对这个 bill 有想法，你可以 make amendment， 或者跟他 bill sponsor 讨论一下，当你把你的想法分享了之后，别人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有没有在工作中遇到一些 BS 的同事、其他的议员，你觉得这人完全
你会碰到啊，你会碰到，你说 that totally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tally illogical， 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的，你没办法，会很多情况的， 你觉得这个人完全没有逻辑的是吧，或者他讨论的时候跟这个 bill 完全没有关系，他在长篇大论的是，那你没办法，每个人就是 freedom of speech 嘛，议员说话都是比较也没有责任的是不是，所以
你能稍微讲一下这句话有什么实际的含义吗，就是议员的这种法律方面的，
因为他们有时候讲话只是为了表示一个 position，我就怎么反对或者怎么什么，就是表达一个 position， 他可能知道这个 bill 肯定会通过会肯定不会通过， position 实际上可能跟这个 bill 完全没关系，可能 totally irrelevant， 可能 totally illogical， 但是他就想表达一个态度，可能就 show off 一下，在 camera 前 show off 一下，可能一部分他的选民非常买账嘛。
可不可以请你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第一个主导的法案，就是关于电子商务的。
我第一个通过的一个方案其实比较大的，因为我对这个垄断呢实际上是很有顾虑的，尤其现在很多公司做的越来越大，可能就是说它就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你去买东西，就是垄断这个东西，不管是经济上的垄断、政治上的垄断、文化上的垄断，其实垄断都不是个好事情，阻碍社会进步的。所以电子商务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者恒大是吧，越大的做的越来越大，因为其实这点有时候也怪消费者有点懒，哎，我就那边习惯了买东西，我就不让去别的地方是吧，大公司越来越大，它就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有些网站上我们叫 third party， 它在卖东西的时候，这个网站自己生产类似的产品自己卖，它既做判官又做律师是吧，它其实就是违反它，因为它从那个平台方面它可以拿到很多数据，知道什么产品卖得好，它可以在 advertisement 的时候它可以 promote 自己的产品，它的价格可以压得更低，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我就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防止这些 platforme-commerce 的 platform 做得越来越大，垄断地位之后造成对社会经济的损害。这个 bill 是从我们 house side 是 pass 了，但是在 senate 那边失败了。
OK， 这个当时提出主要是什么样的措施，因为这个听起来话题真的很大。
就叫限制什么，限制这个 platform 生产一样的产品跟 third party 的这个 seller 竞争。
哦，你说的这个我想到，比方说我去 Publix， 它是一个美国的连锁超市，它有很多就是自产的，比方说矿泉水 Green Water 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但是它自己 Publix 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餐巾纸它也有，什么垃圾袋它也有，洗发水它也有。要说最绝的，我就觉得是 Trader Joe's， 它自有的品牌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比例。
我讨论是 e-commerce 的 platform， 那规模都是比如at least $10 billion， 收入非常大的，不是这个小的乱你就不用管了是吧。
那你觉得自己从2022年到现在24年，已经2年了哈，你觉得做议员期间最开心的事情？
最开心的就是说你可以学习到很多新东西，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你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引起很多讨论，你的一个 bill 可以帮助或者改变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说以我的背景来说，一个工程师背景的一个第一代移民，一个华人，而且还不是 native speaker， 不管是标签也好，还是我的 perspective， 还是我的 personality， 还是我的这个 experience， 我觉得都可以 contribute better community， 这是我非常感到自豪的，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就是对我们社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吧。你也知道从政的亚裔或者华人，尤其第一代人从政的非常少，我觉得通过我带动社区的改变，看了很多年轻小孩子啊，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了。这一点我想就是改变总是有人开始的，我既然开始了，我想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作为大陆第一代移民的这种身份，因为其实现在中美也非常的激烈，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身份故事是给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你想思考也好。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不是很多地方讨论当时 TikTok ban 是吧，我们 delegation 也碰到这个问题，有人观众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有人就是说他想听一下 delegate 的意见，大家也知道我是中国出生的，这边选上的。我就是说我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说十几年前中国 ban Facebook， 十几年之后美国 ban TikTok， 你想想这个是不是有点挺有一个意思的轮回。接着我又说你想想美国有多少人用 TikTok 是吧，有超过150 million 的人用 TikTok， 到底说有那么的副作用吗？大家仔细想一下，实际上它 serve 了一个 community 我们以前没有 serve 的。我们任何说ban什么东西啊，不管是ban book、ban platform 或者ban product， 我们要想想对我们这个民众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你觉得，因为你刚表述说从学校那边到州的立法，好像听起来很自然哈。但是我还是想问，你决定参选 delegate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理想？然后现在理想是否已经达到了？
理想我觉得就主要是有个 voice， 有个 representation。 我觉得理想从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服务社区的事情，至少我觉得我尽最大的努力服务了社区。我现在因为我的努力，我从去年开始带一些 summer intern， 通过我的努力现在很多其他的delegate也开始说带一些 intern， 对社区的贡献我觉得还是有的。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当时想做的事情，而且就是尤其华人来说，亚裔来说，对社区关心的实际上不够，从政的很少。我希望通过我的影响，将来年轻一代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 limitation， 我希望在这里长大的小孩更能把握更多的机会，为这个改变这个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武超博士，您是哪一年的人？
我77年。
这是77年。最后一个问题哈，你对华人华裔年轻人政治领域的职业有什么建议？
不要把政治考得跟别的东西比较割裂开，实际上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美国政治实际上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总统选举啊，其实那些东西离我们都比较遥远，但是跟你生活比较相关的，从我开始的时候 HOA 就是说你买个房子之后你就关心这社区的事情，到你孩子开始上学了就 school board PTA 各种东西，等到之后慢慢的可能州里的，就是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只要每个人做一点点你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很多。我觉得我们长久以来的非常 unfortunately 的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怎么关心，当然尤其第一代人来说不关心是正常的，关心的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个，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
我还想八卦一下，你们141位 delegate， 你觉得大概有多少的占比都是兼职的？因为你自己是兼职嘛。
所有的都是兼职的，
所有的人都是兼职
的，我们都是 part time 的，我们 delegate 都是 part time 的。
方便问一下你们州的年度预算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吗？
我们是63个 billion。
63个 billion 需要你们每个人 part time 来做。哇，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仔细想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每个州不一样嘛，是吧？就是说美国社会这个权力是分散的，当然有人说可能 delegate 要 full time 的，是吧？有时候想想 part time 也有 part time 的好处，这样的话让你不是一个 career politician， 你有其他的 life experience， 这样呢你不管是 run a business 或者 work in a company 或者 stay at home， 是吧？但是其他的 experience 会影响帮助你在这个 make a decision 的时候，我觉得更多元化吧，更丰富的经历对你做决定的时候是有好处的。
行，谢谢武超议员今天来参加。
不客气，非常高兴。左志耀小帅非常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是否意犹未尽，我自己觉得肯定是没聊够。这期节目一波三折，本来约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录制快开始的时候议员家里水管破裂，他自己跑出去买材料修理一番，但是最终他还是如约来了。当时时间还有53分钟，我犹豫了0.5秒，决定不要改天了，就今天，今天就要充分的利用时间，所以就有了这一期的节目。还有很多细节我都想知道，都特别感兴趣，但是咱就留给以后吧，请在评论区说一说下回还想听他聊什么。目前美国的公职我们聊过检察官、公立教师还有议员，大家还想听什么样的话题跟人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听节目的你也有故事要分享，请毫不犹豫给我邮箱小帅 FM @gmail.com 发邮件。如果还没有订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宝藏播客。如果喜欢本期，请一定给一两位朋友介绍。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祝您的一天快乐，自洽，拜拜。